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一个专题啊，讲到家庭跟就是整个的婚姻、子女的教养等等。那本来这一个专题的讲员他是叶陈叔叔医师，但是他没有办法前来，所以我们就中西部这边我们有四位牧师来分着讲这几个专题。那今天我讲的这个是夫妻的关系，我这边有一个简单的一个讲义是跟创世纪有关的哈，那我就先发下去，每个人先拿一份，如果到时候人比较多的时候我们才一家一份啊。我印了差不多有30份，是可以够30个家庭。对，大家先每个人先拿一张。 我想很简单的讲一下我自己哈，我是在1984年，然后到1989年，我是在 Ohio State 念书，在 Columbus, Ohio。然后我毕业之后就到Michigan 去做事，做了3年半以后知道主呼召，所以我就去读神学院。然后从神学院毕业之后，那是95年，95年转眼之间7年就过去了，那到现在是牧会7年。我自己呢，结婚是在86年啊，86年那时候，所以也是10多年。所以我就想问问看在座的在座结婚不超过5年的有哪一些啊？好，谢谢，放下啊。超过从5年到10年的呢也有一些。有没有超过10年？像我一样超过10年？哇，很好很好，谢谢谢谢。那我大家手上先拿到了这一份讲义事实上是我们在94年我们教会的一个成人主日学讲到婚姻夫妻这方面的一个讲员，他所给我们的一个大纲，我觉得很好，是关于创世纪的2章18到25节。那今天我们比较看是要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但是呢，我不知道是每个人都已经拿到一份这个我印了30份理论上是可以一个人一份我看这个人数，那不然的话人再多就是一家一份如果人再多的话就是一家一份，是不是都有了我这边还有一些，是不是都有了这一个呢，谢谢。这个讲义我想我们等一下会简单的看一下，可是我想在这边先跟大家有几个在观念上面我想能够先厘清一下，就是今天我们在谈整个有关婚姻教养儿女讲到这整个有关家庭的这边还有一个讲义，也许我就先把这几份拿到后面去，到时候大家进来的时候就对这里还有讲义的这整个事情如果我们只是在一个水平的层面上面去谈，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跟上帝那个垂直的关系，我想大家今天来这边就浪费时间了，因为在这个市面上有很多讲到这些方面的书，有婚姻的专家甚至有提供这样的讲座。如果家庭这个事情跟上帝毫无关系，那今天大家来这边老实说是浪费了时间。但是我在这边先要厘清的头一个观念就是婚姻因为接下来我们会讲到很多教养子女，那是下午明天的时候事情。但如果我们观看婚姻这个事情，婚姻是神的心意，是 God's idea, 是 God's plan。 我怎么知道呢？我们如果手边有圣经我们就来看，就在创世纪第二章的这个经文，我们先花一点时间来看创世纪的第二章18节到25节里面。那在这边我们就看其中一节圣经一节圣经就是24节，创世纪的2章24节怎么说？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是这一个创世纪的作者摩西他写下来的， 但是我们知道说，凡是圣经所说的，其实就是神所说的。请大家跟我看一下马太福音的十九章，马太福音的十九章，马太福音的十九章哈，第三节跟第四节，还有第五节。我们翻到的话，如果你手边有圣经，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读哈，马太福音的十九章，从第三节开始到第六节，我们就把这四节读完。请。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练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哈，特别是在第四节耶稣的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那起初造人的是谁？就是耶和华神。然后并且他第五节说什么？他说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这一句话不仅是摩西所说的，好像我们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们刚刚所看到，他说这句话是谁说的？是神说的。所以意思就是什么呢？这第一个我们要厘清的一个观念，就是婚姻是 God's idea， 婚姻的整个事情是神设立的，所以因此是神圣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就要从圣经的真理来看啊。我们可以当然可以参考在市面上有很多所谓婚姻的专家，他们关于这男女之间的一些不同，然后之间的互动，我们可以透过怎么样一个良好的一个沟通的模式，沟通的技巧来增进我们夫妻的感情，这些都很好，我不说那些东西不重要。但是我要在这边第一个厘清的观念是说，因为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圣经说得很清楚，婚姻这个事情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就要按照神的心意来过这样的一个婚姻的生活，才会得到神真正的祝福。所以看起来现在可能需要一家一份，我印了三十份是够三十个家庭，所以说如果说你是夫妻一起来的话，你就share一份，那另外一份你可以提供出来，可以给就是没有的人哈。那现在我们就要来看，那在这一个第一个这个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哈，请大家来参考这一份这个讲义。这讲义是我们在94年的时候，我们教会的一个成人主日学那当时所使用的一个材料哈。那我相信在这上面很清楚，在创世纪这边的经文所强调神设立婚姻的这个蓝图里面哈，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那个合一，一个 unity 哈，二人成为一体。但是在那之前哈，我们要很快的来看一下神设立整个婚姻的目的，就在讲义上面，就是满足人在生活、思想、感情、知识各方面与他人分享的基本需要。而且特别说得很清楚，神看亚当独居不好，所以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是一个 helper， 然后 suitable for him。 所以在这边我们彼此要能够互补，所以意思就是说，神不是不知道说男女有别啊。我相信大家如果说去过一些有关婚姻的讲座，会知道说通常来说会用两种动物来分别形容男女哈。我听过的一个呢是形容说，男的是像什么水牛，女的是像什么呢？像蝴蝶哈。那就用这个很生动的一个比方，很具体的把男女的不同来表达出来。因为水牛就是顿顿的哈，所以说你没有办法去跟他去谈一些很细微哈的事情，但是女的呢是像蝴蝶一样，所以你要能够跟他谈到那些比较细微、比较深入的事情。但是在这边哈，我们看见在上帝的这一个婚姻的这个蓝图里面，上帝不是不知道男女有别，但是上帝是希望说我们能够彼此的配搭帮助，我们能够互补，使双方都能够成长，变得更强壮，这是神的一个目的。所以如果我们太强调男女有别哈，有的时候反而会不好，我们是要强调说怎么样能够互补。但是在第二个大段呢，他讲到美满婚姻的特质是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这当中，离开父母是要让我们自己的一个优先顺序重新做一个调整，也要认清自己是一个新的角色跟责任 不要再把父母当作依靠，那保护跟满足情感主要的来源。然后呢，跟妻子联合，把自己打开，让配偶认识。然后第三个呢，是二人成为一体，是尽量能够培养说我们的观念，能够把两个人啊关系拉远的人事物都要放在次要的位置上面。啊，最后在25节，当初我们刚刚没有练哈，就是要给人最大的一个满足是彼此完全的接受跟信任。那边说，虽然他们当时赤身露体，却不觉得羞耻啊，他们完全的是敞开。那本来在今天的这一个专题里面，我本来是想说因为我不知道大会安排的这个空间会是怎么样哈，因为大家看到说在后面有讨论的问题。那事实上这一个我为什么会引用这一份给大家哈，是因为他后面的这个讨论的问题，我觉得他设计得很好。特别呢是说，在我们夫妇哈，不管你结婚了1年、5年、10年，超过10年以上，刚才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调查哈，我们这边都有。那如果我们能够在这10个问题里面，那这是10个思想的问题，就是把创世纪第二章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刚才所看到的重点，然后把它化作10个问题，我觉得这10个问题是非常值得我们夫妻双方花一段时间来讨论。我本来想说，如果今天的时间够哈，因为我们今天整个时间就是拖了一点，那我们就是分小组，但也要看我们的场地。但是我想今天我们这个场地是很困难做这个事情。好，我想这一个 part 我就这关于这个部分，就是只能够让它就过去哈。但是呢，我是很盼望说，在座的每一位，你拿到这一份哈，你不仅好像我们刚刚看了前面的一些原则性的，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都已经结婚至少有一段时日，所以说这里面的思想问题会帮助我们来更深一层的来看一看说，在我们目前的婚姻当中，跟圣经的创世纪第二章神在那边设立的这个婚姻的蓝图，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来比较看看啊，看看我们现在大概是怎么样。譬如说在第七个问题就很实际，你就可以来看看说，在过去一个礼拜我跟我的配偶平均一天谈话多少，内容是什么，你对他现在的看法、情绪或兴趣了解多少，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不管我们结婚多久都非常好哈，可以来使用。但是我想这一个我只能够就停到这边，但是我要说的就是关于神对婚姻的这整个的蓝图，那个心意，在创世纪第二章的这一个经文18节到25节是整个的基础。但是我们只能够看到这边哈，那因为我想要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下来其实也大概只剩下差不多45分钟啊，我们要来看以弗所书5章的经文，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讲也不陌生。但是以弗所书呢，我们翻到5章，新约的以弗所书5章，从21节开始，21节到31节，21节到31节，这是有关神对夫妻的关系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先讲到第一个要厘清的观念是什么，就是婚姻是神的 idea， 是神的计划，所以我们今天才需要花时间在这边要搞清楚，在神的计划、神的婚姻里面是怎么回事。那我们刚才看的第一个呢，就是已经看到那个最基础的啊。那看完了这个最基础的话呢，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5章，我们有第二个要弄清楚的一个观念，然后接下来我们要从以弗所书5章要探讨很多跟这当中就是夫妻之间的角色跟实际的运用啊。但是我们先来看这个经文5章21节到31节，那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哈，一起来读一遍，因为神的话是非常的宝贵。我们从三十一直读到三十三，就是5章的结束，从二十一节开始，请。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谢谢。在这边第二个要厘清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在这边说到婚姻是，他说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啊，在32节，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我再读哈，31节，他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这句话我们刚才就已经读过了，是在创世纪的2章24节。所以在这边保罗他用了这一段话，旧约第二创世纪第二章的话，但是接下来他32节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我们要厘清的第二个观念是什么哈？就是婚姻不仅是神的 idea， 所以它因此它是神圣的，因为是神设立的，而且婚姻是一个奥秘。你会说这个就有一点奇特了哈，因为婚姻好像自有人类以来就有了嘛，那婚姻怎么会是一个奥秘呢？婚姻不是很常见吗？像我们教会，我们在6月23号，我们教会自己才有一对年轻人，他们在教会举行婚礼，很常见。为什么说是一个奥秘？这是我们要厘清的第二个观念。那这个观念会帮助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所有关于以弗所书里面所谈的奥秘在哪里？奥秘在哪里？或者我用选择题哈，选择题，这个奥秘是说人啊，就是使徒保罗是用人类的这个婚姻的关系，就是在创世纪第二章24节哈，讲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夫妻的婚姻关系。保罗是不是只是用这个来形容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这是第一个。或者是说保罗的意思是说，上帝不是根据人类婚姻的关系来创作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而是相反，就是说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一直是在那里，所以上帝是根据那个关系然后来设立人类的婚姻。这两个你会选第一个还会选第二个？
第二。
会选第二个，答对了哈。这是以弗所书5章，而且我们从整个圣经的发展，如果你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你读到最后，读到启示录，你会发现说将来圣经上面描述一个什么羔羊的婚宴，耶稣基督是那一位什么新郎，那谁是他的心腹，谁是他的新娘呢？教会，就是你我。所以你可以看见说，原来在神整个的计划里面，那个永恒的计划里面，一直是基督跟教会。那为什么保罗说到我们人的这婚姻是一个奥秘，是因为上帝是根据这一个关系，基督跟教会的关系，然后来设立了我们人类婚姻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奥秘。为什么是奥秘？因为我们的婚姻从某个角度来讲是要来反映什么？反映基督跟教会的关系。 那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所以我们的婚姻就不是在是一个好像很稀松平常的事情，说哎，这个礼拜这个人结婚，那个礼拜那个人结婚，好像这有点题外。但是我们教会有一个有一位年轻人25岁哈，那么他就说他这整个暑假5月、6月、7月，他几乎每一个 weekend 啊，每一个周末他都不能够在这边。我就问他为什么，因为他说他每一个周末都是他的朋友在结婚，在这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所以他这几个月下来，他参加了7、8次婚礼。我们就说他这个变成 professional 哈，参加婚礼的这个人。但是不，婚姻其实不是这么平常，尽管那么常见，因为婚姻在神的眼中是根据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这不再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在这个观念上面厘清，或者说这个观念一定要深深的放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常常的来想说，原来我跟我配偶之间的这个婚姻的关系是一个奥秘，是要来反映基督跟教会的奥秘。那也只有从这一个角度，也只有从这个角度，当我们来谈在以弗所书我们读到的22节以后，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然后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才有意义。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为什么会有意义？原来保罗在这边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说妻子要顺服丈夫，这句话不是随随便便讲的。当保罗说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都不是随随便便讲的。为什么？因为都是要反映什么？反映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你看见了吗？所以只有当我们明白这是一个奥秘，明白说原来我们要反映这个关系，我们在应用说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件事情，对妻子的角度来讲，他知道说这不是只是一个好像很随便的事情，不是，这是一个很神圣的事情。但是等我们这个观念厘清了之后哈，我们现在就要来进到以弗所书，我们今天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重点这里面一些关于妻子的角色跟丈夫的角色。我想我们先这么说好了，我们要了解妻子要顺服是什么意思哈，我们需要也要了解丈夫是妻子的头是什么意思。因为在刚刚我们所读的23节哈，他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我想哈，在这边我这么说，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哈，说现在我们已经是21世纪了，这个是一个不仅是我们以前说是男女平等的时代，我们说这是女男平等的时代哈。那圣经所看重的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会不会？当然你可能曾经以前这样想过哈，那今天当然你知道明白说这是一个奥秘，但也许你以前想过会不会是在第一世纪也是很重男轻女，是一种大男人主义之下的产物。那等一下我们当然要说顺服是什么哈，不是什么。那所以呢就讲说丈夫是头，那甚至你说我以前也听过有的牧师讲哈，这个讲到的时候引用这个比方是说丈夫是头，那太太是什么？你有没有听过脖子，对不对？所以这个头好像看起来很重要，但是如果说脖子怎么样跟不转的时候，你的头也没有办法哈。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比方，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这样来看过妻子哈，因为我们等一下看妻子是什么，丈夫的什么 body 是身体身子啊，我们要从这边来去想实际的应用啊，这个是我们等一下要来想的哈。但是我在这边先要澄清一下哈，我们说顺服，我们就先谈一下有关妻子的角色。其实我今天要谈的比较多的是丈夫的角色啊。那顺服不是什么哈，顺服绝对不是意味着说妻子就比丈夫差就是 inferior to the husband， 比如说比他不够聪明啊什么等等哈。 不能干啊什么，都不是。因为我事实上在这牧会过去七年的里面，我发现很多的这个妻子啊是比先生有聪明啊，而且很能干啊，这是真的。但顺服绝对不是意味着妻子比丈夫差。那顺服不是什么呢？顺服不是意味着说我顺服到一个程度，即使我知道丈夫他违背了神的话，违背了神的旨意，我还是要顺服。不是，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我要顺服的第一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如果丈夫不顺服主的话，那我不能够跟着他一直这样走错下去啊。当然这是一个原则性，实际上要怎么做，那实在是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啊。但原则是这样。那顺服不是什么呢？第三方面，顺服不是说我把我自己的自由牺牲掉，成为丈夫的奴隶。丈夫说你做这个做那个，那我就这样变成他的奴隶，这也绝对不是顺服的意思。也第四个，也不会说因为我是一个顺服的妻子，我就变成很被动。因为你如果看箴言的31章，今天没有办法讲那个财德的妇人哈，你看到箴言的31章的那个妻子是怎么样的，知道我在讲箴言31章那个妻子，那个财德的妻子，她是非常有创造力的 ，very creative， 而且她是非常主动的。她很多事情她都是采取主动，而且她做事非常的积极啊 ，active。所以顺服不是说被动，那顺服也不是说我就完全的安静。妻子啊，需要给丈夫建设性的这一个 feedback 啊，建设性的这一个回应。但是建设性的这个回应呢，不等于 nagging 啊，不等于唠叨跟挑剔，这完全是看你说话的态度怎么说啊，那不是跟内容有关啊。那究竟顺服是什么？从我们刚才所读的以弗所书，他说的顺服是什么？如果我今天我问你这个问题，或者有人问你这个问题，说圣经里面以弗所书说妻子要顺服丈夫，那顺服是什么呢？在以弗所书的33节怎么说？要怎么样？要中文是说什么？要敬重她的丈夫，要 honor， 要 respect， 什么意思？如果你要用比较实际的话来讲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举一些例子来讲，比如说你不要在一个很公开的场合说你丈夫的不是啊，什么意思呢？我就举一个例子哈，就假设说在教会里面，或者也不见得加教会里面，就也跟邻居之间哈，你就有几个太太在一起谈话，然后谈一谈呢，有一个太太就说我的先生哈会去修水龙头啊，会去修地下室的那个电灯、那个电线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但是你呢，就说，哎呀，我们家的先生希望他能够像这样就好了，他什么都不会啊。如果你是这个做太太的话，当你这样子说的时候，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日常的对话，那这个就不叫敬重，即使他不在旁边哈、啊，就是只是太太之间好像在这边聊天，但是。千万不要在公开的场合数落自己丈夫的不是，那这就是一个实际的应用，这就叫做敬重。那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哈，这圣经没有讲啊，这圣经没有讲，但是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说从人的那种成长啊，心理的成长，还有就男女有别哈，我现在就跳到说比较男女有别的这个角度来讲，是因为对男的人啊，对男人啊，对男生来说，对男人来讲，我们有一种叫做什么无聊的自尊心。那因为我是男的，所以我可以这样讲啊。那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上帝很有意思，因为他造我们嘛，他也知道男女的确是有别的，所以因为一般来说对男的来讲，我们是希望能够被看重的，所以说当一个妻子去敬重她丈夫的时候，其实就真正抓到丈夫的心，这个是秘诀啊，这是秘诀，这个妻子一定要把握。但是这一种敬重呢，是一种自动自发、一个自愿的，不是一个被谁强迫你这样做的。 那不是因为说丈夫拿着这个圣经说你一定要顺服我啊，所以好吧，我必须要听主的话，我就顺服，不是这个意思哈。但是我觉得我接下来要讲的呢，是比较要花多一点时间，是讲到丈夫的部分啊。是因为当丈夫爱妻子的时候，会让妻子更容易来顺服丈夫。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一种顺服，这样的一种敬重，就是来回应丈夫的爱。丈夫是妻子的头。那同样的，我要先讲头不是什么，然后才讲头是什么啊。头不是什么呢？头不是说我可以随意的发号施令，好像老板对员工啊，那绝对不是头的意思，不是圣经里面讲的头。那刚才我也说了，头第二个呢，绝对不是说丈夫就比妻子聪明能干，也不是这个头的意思。那更不是被用来当做一个让太太就范的原因，说你看圣经这样说，然后强迫太太来顺服我，这也绝对不是。那也不是说因为我是头，我是丈夫，所以我在家里面大大小小的每一个决定都要由我这个头来做，也绝对不是这头的意思。头是能够 delegate 啊，就是能够把这个事情交出去，然后请太太说，哎，请你做这个决定，那这个就是聪明的先生。那这是头不是什么。但是现在如果你说那头是什么呢？头是什么？头在圣经里面有什么意思呢？我想至少有两个意思。大家还记不记得在耶稣他快要被卖的时候啊，那就有几个门徒来，那跟耶稣就讨论一些事情啊。那当然我就请大家来看一下这一段哈，这段经文是很有意思的。在马可福音，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的第十章，马可福音的第十章三十五节以后，马可福音的第十章三十五节以后，马可福音的第十章三十五节以后，马可，马太马可，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五节说到，西比带的儿子雅各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然后耶稣他就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和约翰。所以其实这十二个门徒只是五十步一百步哈，但是我们看耶稣的答案，十四二节，耶稣就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要干什么？就必做你们的什么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耶稣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价。所以头哈 headship 做头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意义，做头是等于做什么？做仆人。那你说糟糕了，那今天我太太也在这边也听见了，所以我从今天不对，从夏令会回去，因为夏令会都还是在这边可以吃这个自助餐。那回去之后，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说我就做先生的要开始烧晚餐，然后要洗盘子倒垃圾，因为这就是仆人在做的事情嘛，是不是这样？那我相信这个当然不是哈，但是呢要在这边这边至少做先生的，你要把握一样很清楚的原则，就是圣经说得很清楚，头是什么？是仆人。那怎么样去应用这个事情呢？ 仆人是干什么的？仆人是要去服侍，去服侍主人，能够把那个主人的那个需要啊，吩咐他要就或者那个主人的需要能够把他满足。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知道你配偶的需要，就是你的妻子的需要，然后能够服侍他。有，就是在这边哈，丹，谢谢你这样问。我想就是说，所有的话，这个圣经哈、都是有它的上下文，在那边很清楚的是说，丈夫是头，在以弗所书。但是我现在在这边所讲的，就是说那个头哈、因为他提到的是耶稣基督的榜样，他说好像耶稣基督怎么样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么耶稣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的那个榜样，可以看见说，在马可福音里面来看，他是一个仆人的身份。所以说每一个经文都有它的一个上下文去解释啊，但是谢谢你这样问。那我想要讲的就是说，我们丈夫做头，在圣经里面所赋予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是说，我们好像带着一个仆人那样的一种态度去服侍我们家人的需要。当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心，其实我们就在做头，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那等一下有关这个应用的部分啊，我们会在后面看那个以弗所书里面有一些实际的我们会看。但是我在讲第二个原则性的东西哈、before 我们看，在我们看这个实际的之前哈、做头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是我们比较知道的一个常常就想说，哎，做头应该就是这个意思，是做什么呢？就是做一个领导的，做一个 leader。 那这的确也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做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但是当我们说丈夫是做这个头，做这个 leader， 你要在什么方面做呢？我想就是在属神的事情上面，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你能够带领全家，带领你的妻子走一个讨神喜悦的路，那这个就很重要。你是做那个属灵的 headship， 一个属灵的头，把全家带到一个属于神、归向神的一个方向上面。怎么样可以实际的做？每一家的情况啊，当然很不同，很不同。但是通常呢，我会这样子的建议，就是说，在你们家里面要有一个类似像家庭礼拜，或者有的人叫家庭的祭坛、家庭的崇拜啊，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名称，有一个像这样的一个东西在。有的人可能是怎么讲，就是说外表很具体的啊，怎么样做怎样做。比如说我们就特别划分一个时间，比如说一个礼拜我们用礼拜天晚上8点全家在一起，但如果你还没有小孩，就是你们夫妻两个人在一起，8点开始怎么样呢？我们就唱一点诗歌，读一段圣经，然后我们一起祷告啊，就是比较有形有体。有的人是这样做，那有的人呢就不见得是这么有形有体，因为每一家的情况都不一样。那我可以讲一下我们家的这个做法，就是提供大家做一个参考啊。但从这个例子里面，就是你们回去要去想，特别是做先生的哈、你已经信主的，那你就要想到说，上帝赋予我做一个属灵的领导哈、这个属灵的这个头的这样的一个领导的这个责任，那我可以怎么样的来带领这个家走这个属灵的方向？我们家是这样做的哈，因为我自己有三个小孩，所以呢，我们又要在一起做的时候呢，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在我们每一天吃完晚餐的这个时间，大概就是6:30左右，我们吃完了。那我们在快要吃完之前，或者刚刚吃完，那大家都还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那我就会读一小段圣经。那这个小段圣经当然也是要顾及到孩子的需要啊，要孩子能够懂的。那所以大概都是比较是一些叙述性的，比如说像福音书啊，或者是说像创世纪、出埃及记里面这一些哈，如果是旧约的话，是一些有这个人物的哈、故事性的，他们就比较知道在讲什么。那读完之后呢，我就会问说大家听见了什么，所以每个人就轮流讲。那我记得在我们家那个老二还小的时候哈、他反正每一次的答案都一样，他说他就听见耶稣在走路，就是这样子哈、那 anyway 他就反正那时候就是3岁4岁而已。那不管怎么样哈、就是我们这样做完了之后呢，我们就 分享说我们每个人听见了这个神的话所讲的一些重点，那接下来我们就祷告。那我们祷告的话呢，就是我们是每一天有每一天祷告的重点。如果从礼拜天开始，我们在礼拜天我们就是祷告说我们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那孩子比较大的时候，我们也鼓励他们就是开口祷告啊。那然后最后就是我太太跟我，我们会就是结束，但是都简短的。那也是，这是为了孩子的需要哈，讲太多了他可能也听不懂。但礼拜天我们一定会跟他们讲说，今天是礼拜天，所以我们为我们跟神的关系来祷告。那礼拜一我们为什么祷告呢？就是为教会的事情来祷告，为我们所在的教会。礼拜二呢，就是为着我们所知道的教会所支持的宣教士，我们自己所认识的一些宣教士，我们就为他们来祷告。这是星期二的晚餐。那么星期三呢，我们为什么祷告呢？就是为我们自己的家人，特别是说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比如说我父母亲那一边，我太太的父母亲那一边啊，就为他们祷告。那孩子们也一起参与啊。那么礼拜四呢，就是为我们所在的那个社区，其实更扩大来讲就是美国，来祷告。那礼拜五呢，我们就会为生病的人 shut in 啊，不管什么原因他出不了家门，我们就为这些有需要的人祷告。然后星期六我们就为一些特别的需要，这特别的需要就很广，甚至包括说我们就为着隔天是主日崇拜，我们也为着自己的身心灵能够预备，我们来祷告。那这是我们家的做法。那我在这边要鼓励大家的，特别是鼓励在座的是先生的哈，那跟自己的配偶商量，就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有哪一个是合适我们的做法。那我会鼓励说我们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力量，我们要来做做看哈，这个家庭的这个祭坛。因为一旦这个家庭的祭坛设立了，上帝就非常容易来赐福，因为这是圣经一贯的一个属灵的原则。你会看见说在圣经里面，特别在创世纪里面哈，那些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每到一个地方就设立一个祭坛，设立一个祭坛，设立一个祭坛。那神是喜悦这样的事情。那关于这个原则性的哈，我想关于头的啊，我就提到这边。那我最后我是想要这样子的说哈，那做先生的老实说也是不容易，因为我们工作的压力，早出晚归。但是我相信这样子做，我们能够实际的来做，我们会经验到上帝的赐福啊。那上帝是把这一个属灵的这一个领导的这个责任是托付给先生了。那这个并不意味着说妻子哈就不能够帮助丈夫，因为我们从创世纪已经读到说妻子是要帮助丈夫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丈夫他信主的年日比妻子比较短啊，他的灵性的长进可能没有像妻子那样的已经啊多。那做妻子的在这个时候是可以帮助丈夫啊，就站在一个妻子的地位上面去帮助丈夫，去鼓励他，然后把这个家庭的祭坛设立起来啊，这是讨神喜悦的。可是接下来哈，我想要提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些做法，是从以弗所书的这个经文里面推导出来的。我们说哈，在以弗所书的经文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婚姻是奥秘，就是因为要在这样的一种关系上面，照样的妻子是丈夫的身体，这是一个比方。所以圣经说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你说怎么样爱？我们要谈一些实际的哈，怎么样爱？那答案就是说，你就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的，你来爱妻子，因为妻子是丈夫的什么身子，是曾经是这样比方的。所以平常我们怎么样的来爱护自己的身体，我们就可以去开始想象，我可以怎么样实际的来爱神所赐给我的这一位妻子。那我们先讲 反面的啊，然后再讲正面的。我们平常要怎么样的来爱自己的身子呢？从不要的来做哈，我们绝对不会去虐待，不会 abuse 自己的身体，对不对？应该是不会嘛哈。你不会 abuse 自己的身体，就是说，先说一些比较简单的，就是你大概不会暴饮暴食。如果你会哈，那你可以试试看那个结果哈，因为你会让你的自己的身体受损害。那当然我也必须承认，我以前如果说好像去今天早上孙约翰牧师讲的吃把肺的时候啊，我能够吃我就尽量吃。但是你会发现哈，我今年已经过了40岁，我就发现说 somehow 那个40岁是一个关卡，我一过之后有很多事情我就发现说跟以前很不一样。那 anyway， 所以说当我们说妻子是丈夫的身子，我不会去虐待他，不会去 abuse， 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我不会用什么，譬如说我不会用不好的言语或者甚至比较粗暴的言语去伤害他，那更不会去动手伤害他。在美国这是一个很严重的 domestic violence。 圣经说什么？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先生就是一个最愚昧的人，因为当你去 abuse 去虐待了妻子，就等于你在虐待什么？你自己的身体，你就是在虐待自己，你就等于在打自己。这又回到二人成为一体的这个观念哈。那这样做是最愚昧的，其实你没有在爱你的自己，爱你自己。那这是神的真理。所以圣经的真理其实一方面很简单，他就问丈夫说，你要做一个爱自己的人呢，还是做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呢？到最后是这样子，如果你是爱自己的话，那么就停止所有虐待妻子的言语、行为、态度，就这么简单。还有第二个，我们说到不要 abuse， 那个当然是比较稍微严重的一点。另外的话呢，就是不要忽略，不要 neglect 啊，不要忽略自己的身体，不要忽略。譬如说，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这边酸痛，那边麻麻的，或者有一个地方肿起来哦，你一定，我想你会很爱护，你会想去检查说看看，你一定不会忽略。所以同样的道理，当妻子有需要的时候，无论是说她想要讲讲话，或者说讨论一些最近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啊，或者甚至可能要找你做点事情，或者想出去走一走，做丈夫的，即使哈，你是所谓的不太会说话啊，你比较沉默寡言啊，然后呢，你也不太会主动表达感情哈，那这些我想你太太知道，但是你在这个时候哈，你在这个时候，千万啊，你不要忽略妻子的这些需要，不要不闻不问，不要不理不睬。其实妻子很明白我们。我以前听有一个美国教会的师母，她说她观察哈，大部分的男人是像怎么样啊？她就发现说，她有4个儿子啊，反正神赐福他们，她生了4个男孩。她记忆很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她丈夫是牧师哈，但他们有一个家庭的时间，他们可以出去啊走一走。他就发现哈，这个爸爸带着这4个儿子去钓鱼啊。那这4个儿子跟父亲钓鱼，他印象深刻的地方是什么呢？他们可以在那边钓一整天，7到8个小时，5个人不讲话。那这是男的哈，这就是男生的特点。但是呢，即使你是这样啊，我是这样子，因为我是男的嘛哈。当太太有需要的时候，起码不忽略啊，起码不要忽略。如果我们不会忽略到自己身体身子啊， 的一些需要，那我盼望说妻子是我们的那个 better half 啊，那个更重要的那一个 better half， 那你会去注意。当你不注意的时候哈，你不要很天真的去想说问题自己会消失啊，就妻子那边好像给你一些暗示或者甚至明示哈，你如果不去注意它哈，你就是还是忽略，你不要想说问题自己会消失，要花时间跟太太沟通啊。那如果不会沟通，当然今天不是我们要讲的重点，其实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些书或者讲座可以帮助我们沟通的进步，如果这是你的需要，有很多地方你都可以找到这方面的 resource， 但是要紧的是你的诚心啊，不要去忽略。那讲完了这个比较负面的哈，我想要提一提比较正面的。正面的话呢，圣经上面用了几个字来形容，我们刚才已经读过，圣经用了说什么，要怎么样保养顾惜，有没有读到这四个字，应该有嘛哈，保养顾惜。意思说什么呢？正面的应用是什么？第一个，如果你要身体好，你一定要注重健康。什么意思？比如说你要吃很平衡的饮食，你要让身体能够吸收这一些好的食物。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要爱妻子，就是丈夫就要想说要给太太什么样的食物啊？当然你明白我的意思，不是指上馆子吃了那个食物啊，当然有的时候如果太太喜欢那当然是，而是说让她能够更成长，让她的生活能够更有力量。那谈到食物的话，也讲究色香味俱全，才会让人觉得有食欲。所以丈夫的也要想说，我要做什么事情会让太太能够更喜乐、更开心啊。那我想关于这个方面，就是你可以学会怎么为太太来祝福祷告。在有一些教会他们就看重这一点，他们有甚至出一些祷告的小册子，那这次我没有带来，但是就是说在台湾就是有一个叫做林良堂的教会，他们有出好几本小册子，比如说怎么样为丈夫来祷告，怎么样为妻子来祷告，在座有些弟兄姐妹已经知道，甚至怎么样为你的儿女来祷告。那这个小册子呢，就是一天有一个祷告文，然后有31天。如果你说我实在是不知道，那至少有这个小册子你可以使用。那所以像现在的话，我跟我太太，我们就是每天，我们就是我，比如说像我就拿着为妻子的祷告文，她就拿着为丈夫的祷告文，我们就在其中就应用，就学习怎么样用神的话来祝福我的配偶，就这么简单。那这个是正面的，去保养顾惜他，就为他祝福。你说我没有这个小册子怎么办？很简单的，就是譬如说在你准备要上班之前，你可以跟妻子讲说，我祝福你今天得到神的祝福跟同在，可以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两句祝福的话，一个祷告的方式把它讲出来，因为神喜悦我们这样做。那当然最好的哈，是你可以抱着太太这样做啊，哈个她，愿神今天来赐福给你，然后你所做的每一样事情充满了上帝的同在。就举个例子，就这两句话为你太太祝福。然后呢，你也可以学习说称赞的话、鼓励的话。那今天时间已经不够了哈，我们就不再多谈，但是举一而三于反。第二个，你身体要好，你除了吃均衡的食物，你一定要注意适量的这个运动，有规律的运动。那什么样是爱妻子说好像爱身体一样能够有规律的运动呢？就是啊，在我们的夫妻关系当中，注重说每一天至少要跟太太啊，或者说就是配偶之间要沟通，起码每天要有15到20分钟。你说这么少啊，那你试试看啊，你能够做到15到20分钟有意义的沟通，有意义的沟通。 把每一天发生的事情让你觉得高兴的，或者是难过的，你觉得可以感恩的来做。如果你每天能够做15到20分钟这样的有意义的沟通，我觉得你就可以请自己出去吃一顿饭啊，会很好。我讲的是有意义的沟通。然后呢，如果说你们每一周甚至2周，当然看每家情况不同，那这当然是要夫妻信主了哈。你们能够在一起祷告，在一起祷告，为着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为着你们所关心的事情来祷告。那这个就是有规律的运动。那我在我自己哈，我跟我太太的经验是说，当我们少了这个沟通，我们之间的那个关系很容易就紧张。其实我们是牧师师母哈，但是当我们关系这个沟通好的时候，很多事情就很容易处理，我们感情也很好。其实这些都是很简单的道理。那我在这边讲，就是鼓励大家说，如果哈，我是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哈。那如果说你花了一年的年费去买一个那个运动哈，那个健康哈，那个 health club， 你会去让自己的身体哈变得更健康一点，你都会这样做的话，那更何况是保养顾惜神所赐给我们的妻子。那最后一个就是正面的话，你要好好的保护你身上的一些弱点。譬如说天气冷了，你就知道要加衣服。如果你知道说你的这个鼻子不好，容易过敏，那你也会更去注意它。所以要紧的就是你要知道你妻子哪一些地方可能是她比较软弱的，那你要特别学会去保护她。举个例子来讲啊，如果说开车的时候你开得太快，你就知道说太太就会容易比较担心哈，比较紧张一点，你就开慢一点，那这个就叫做保护啊，这就叫保养顾惜。那你知道说如果太太她的情绪比较容易波动啊，假设是这样哈，而且甚至有的时候波动是比较大一点的，那么你就要让她所遇到的情况不要那么容易引起她情绪的波动，那这叫保护。那总而言之就是能够保护到那妻子的比较软弱的地方。那当然我们说哈，你身体再怎么样保养顾惜，身体是一定会怎么样，会生病的啊。那生病了怎么办？你生病了平常怎么办？你就是多休息，多喝水啊，然后就是照顾啊。所以同样的道理，我最后这么说，婚姻总是会遇到一些困难，一定的，就像我们的身体一定会生病。所以到时候你就是给予妻子更多的关心，更多的照顾。那因此我们就领悟到说，平常的那个预防啊，我们常常说预防胜于治疗，就是你平常尽一切的力量来增加身体的抵抗力。那在爱妻子方面也是这样，你尽一切的力量来增进那彼此之间的沟通，那个婚姻的品质。那这不容易，这不容易，但是因此给我们做丈夫有一个最好的机会来依靠神。那这是圣经非常清楚所讲的。那我想我就停到这边。那其实关于讲夫妻有很多可以讲的，但是我想我就跟大家停到这边，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我们来仰望神。主耶稣基督，我为在座的每一位，也包括我自己，我们再一次的来仰望你，因为我们看见你的真理是清楚的。但是主，我们也知道，当我们不靠着你的恩典，不靠着你的能力，而想要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所以在这边就为在座的每一位，也包括我自己，来向主恳求，特别在我们夫妻的关系当中，你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因为要来反映基督跟教会的关系。 求主你把这样的真理常常放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所以当我们每当想到这个婚姻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敬畏又是讶异的心，就是你怎么样既然会用人类的婚姻来表达这么大的奥秘，但是我们能够参与在这其中，也就让我们愿意来更看重你所托付我们做丈夫跟做妻子的角色，并且所带来的责任。求你帮助做妻子的知道怎么样顺服，好像教会顺服基督，而我们做丈夫的真的知道怎么样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愿主你的圣灵让这一些真理不是只是我们口头说说，今天专题讲座讲一讲，而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靠着你的恩典能力，我们一点一滴，我们能够很实在的把它实践出来，从小处开始，我们一点一滴的来做。对有的人来说，可能就是学会怎么样来开口祝福自己的配偶；对有的来说，就是可以开始来试着有家庭的崇拜；对有的来说，可能就是学习说一两句感恩、感谢、称赞的话语；对有的来说，就是可能先生开始会去出去倒垃圾。不管怎么样，主你知道我们每家的情况，愿你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能够彰显出你的荣美。谢谢你，就是你继续祝福我们，在这个夏令会的会期当中，我们能够更认识你，更被你改变。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